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问长，请翻开《菩提道次第广论》，奢摩他品。354页12行，上一堂课我们有讲到，你要打坐之前，必须要把你的心给安住下来。如果要让你的心能够安住在所缘境上，打坐之前，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的心很散乱，如果你的烦恼很炽盛，会影响到你打坐的品质。比如说，有一些人贪比较重，你在打坐之前，你最起码要把贪给调和下来，不然的话，你打坐的当中，你的贪劲就会出现。你也没有办法安住在所缘境当中。有一些人嗔心很重，有一些人慢心很重，有一些人行思就脑筋呢想东想西的太重了。将这么散乱的人来打坐，请问能够定下来吗？一定定不下来了。一打坐，胡思乱想。也就是说，你生活上的比较炽盛的烦恼、贪嗔痴慢，或疑或行思，行思里面呢，就是思维，那可能就是非理作意，你的脑筋动不停。那你现在打坐，要让脑筋安住在一个所缘境上，很专注的，比如说念佛好，你也念不下来啊。同样，你要打坐，你也没有办法安住你的心。因此，上一堂课就讲到这个部分。打坐之前，你的日常生活，你的贪嗔痴慢疑，或者是行思比较重的，哪一个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先把它调整一下，对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就有帮忙。因此，下面我们又看到354页的12行，又增上贪着。贪等，荆棘常识等分行者，非即常识，薄尘行者，速证心住。也就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会有三种人出现。哪三种人呢？在贪嗔痴慢行思这五种烦恼当中，里面有一些人比较强的。这是第一种，有一些人比较中等的，有一些人这五种烦恼比较弱的，所以打坐要成就入定或极静的状态当中，时间都不一样。你烦恼太盛了，你打坐下来，你的心呢不能安定，所以。要达到久住心，要入定的当中的时间就会比较长。因此，刚才我们就说到，要禅定之前，要先调伏你的心，对我们打坐才比较有帮忙。怎么来消文这一段呢？这里面又讲到真上，就是强烈。如果这个修行者有强烈的贪。嗔、痴、慢、行、思等五种烦恼的话，由于这些烦恼是由于前世对烦恼的串习，产生一种等流习性，因此对进行所缘而修这个项目，仍然必须要经过极长的时间来修习，才能够令心安住在所缘境界。 也就是说我们今生每个人烦恼不一样，有关系到我们潜意识。如果我们潜意识慢心很重，产生了嗔心，或慢心很重，产生了贪心，产生了嫉妒心，我这一生心对的境界的时候，我的生活品质都过得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对了一群人，人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巴结你，都要顺着你。如果不顺着你，那你就痛苦了。那你当然啊，你的生活品质就不是过得很快乐。在日常生活有这样的状况，你在打坐的时候啊，也是不得安定啊。这个就是因为你过去是在学佛，或者是有学佛没学佛都没有学好，把心给调下来都没改变，你下辈子也没改变，所以我们前辈子没有改变，我这一辈子也没改变，因此我心对境慢心就很重，嫉妒心就很重，嗔心就很重。所以你要打坐，你要先认识烦恼，把烦恼给调下来。下面就讲到了等分行者非即常识。我们刚才讲说这五种烦恼当中有分成强中弱，第一个你上辈子的贪心太重了，或者是五种烦恼太重了，你的心呢不能安住，这是过去没有去调伏，不断的在串击对境起现心的烦恼。那第二种呢，等分行者属于中品的烦恼，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休息，你的心呢很容易就心一静心专注在所缘境上。比如你念佛，哎，他念的就很顺，心就可以平静下来，因为你的烦恼没有那么的强烈。第三种，薄尘行者，速证心住。最好的就是这一点。第三者的修行人，他这一生来修行了，但是他的烦恼有没有？有，非常的微弱。这样的修行者能够快速的成就止，能够入定，叫做速证心住。这个心住就是你心就能够安住在所缘境上。有这三种比较。善巧所言，为何般若揭罗之所勤修，如竭力华多问金银，竭力华多若有必除勤修观行，是一切师。我们在讲到所言的当中，里面有进行所言，刚才讲到烦恼有分成强中弱，他入定的时间不同，就跟烦恼有关系。那现在我们来讲到善巧所言，这样的一个修行者叫做般若揭罗，所应该精勤修习什么？他作为所言，也就是说善巧所言是要用哪一种作为这个般若揭罗的善巧所言。如竭力多，竭力伐多，竭力伐多就是离摩多，也就是舍利弗的弟弟，他也是出家人，是佛陀的弟子。离摩多请问经当中里面就说到了，假若有比丘精勤修持令心真实相应的观行者，这个观行者也就是一切师，若以一切诸行志向或以我有情命者生者人养义者，不得揭罗事应以应善巧安住其心。 我们现在要讲到比丘有四类，第一类的比丘，这个修行者，假若对于一切诸法、一切诸行的志向完全一灭不知，什么叫做志向？自己本身的特性。因为每一个比丘或者每一个菩提伽罗，每一个修行者各有各的个性，是不是？所以这个志向就是个别个别的特性特征。一般我们会讲到性相，就会讲到定义啊，但是我们这边志向都自己的特性。或者一灭的人，对于我有情命者、生者、能养义者，都是属于菩提伽罗等势力，完全一灭不知，把无自性的内涵颠倒过来，当成是有自性的。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有情，一个菩提伽罗，应当选择对五蕴作为所缘境，而善巧安住在其心作为所缘。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菩提伽罗把无自性的内涵当成是有自性的，那他必须要观五蕴，把五蕴呢安住其心，安住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善巧作为你的用功的所缘。这是第一类的比丘。其一若依其因，应以戒善巧；若依其言，应以处善巧。我们刚才讲到说，如果一个修行者的菩提伽罗，他用哪一种所缘作为他的善巧所缘？我们刚才讲到一个比丘，就这第一个，就是如果呢，他对自己都不清楚的话，那必把无自性看成有自性，这个我，那必须要善巧，言于无蕴，因为呢，我之上，我是在五蕴之上，假名安立有一个我的存在。好，那第二个修行者，假若对于其因完全一灭不知，应当对于戒的善巧。那这个戒的善巧指十八戒的内涵，哪十八戒呢？六根、六境、六识，合解了十八戒。你对这个十八戒不是很清楚的话，那你必须要从这方面去做为你善巧的所言。所以这很清楚的讲到十八戒就是六根、六境、六识，这三种各有不同的种子的因。十八戒的内涵如果能够善巧作为安住在我内心的所缘来修止的话，啊，对这个修行者帮忙就会很大。第三类的修行者，若依其言，应以处善巧。这个处指的就十二处。假若对于言其所言完全一灭无知的话，应该对于处的善巧作为你用功善巧的所言。十二处的内涵能够善巧通达，那十二处指哪十二处呢？也就是你对内六根跟 外六境不清楚，能够了解这十二处作为你修行什么他修止的所缘境。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来分类的。那我们再来看第四类的修行者，若依无常，苦空无我，言应于缘起，处非处善巧，安住其心，此无所言正灭疑痴。这个就是第四类的修行者，假若对于无常、苦空、无我完全一灭不知的话，应当对于缘起以及对于处非处 善巧安住其心，作为你用功的所缘经。愚痴迷惑，对于所依止的，应当要将缘起法的内涵善巧的通达，并且要安住在处跟非处，安住其心，作为修止的所缘境。此无所言，此无所言正灭一次。以上所说的这五种善巧所言，哪善巧？无善巧呢？就印戒处，印就是五印，戒就是十八戒、十二处，缘起还有处跟非处。真正能够灭除对各种个别的境界所产生不了解的疑痴，这一点有所帮助。哦，这个就是我们所谈到的这室内有情，哦，在修止的时候，他如果烦恼，就上面所说的烦恼比较重的贪，那你就是要以什么来对治？如果是慢心，要以什么来对治？这里面就跟你交代得很清楚。然后下面又接着说，有室内有情，如果对于缘起不清楚，那或者是对于呢所有呢十二处十八界都不清楚，那你应该要将这一些五蕴、十八界还有十二处以及处非处作为你用功修止的所缘，就是说这一点你要把它思维清楚。下面我们来讲静候所缘的部分，355页的第三行，静候所缘为何不得切罗安住其心。什么是三种个别依止修止所缘当中的第三种，就是静候所缘。我们刚才讲到静心所缘，还有什么善巧所缘啊？这个就是静候所缘。候就是烦恼，静就是净化烦恼。对于哪一类的不多切罗修行者，应该要修习静候所缘来安住其心呢？因为我们的心，刚才在讲课之前，如果你的烦恼比较甚深，你打坐，你的心就会很散乱，没有办法入定，没有办法安住在你的心一境性所缘的境界上。比如你熟悉法，你没有办法安住在你的熟悉法当中，你的心就会胡思乱想，是不是这样啊？或被烦恼给干扰。同样的道理，如果你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这里面就提供了很多的资料。如果你对缘起不清楚，那你就来想，来思维无因的内涵，有我的内涵，它是无自性的，而各个方面作为你用功的时候，先把你的烦恼给调下来，你再来安住。下面我们来看哦，355页的第四行，一如前经云，若乐离意戒意，应于诸意诸性，诸色尽性。就如同前面的一部经，就刚才我们讲到呢，《竭利华多请问经》，就是《离婆多请问经》当中，里面说到，如果要去修持，可以分为三内，也就是三种，来解释前面的静候所言。第一种，若乐离意戒意，我们说三戒嘛，意戒意。意界就是贪为主着。假若这位修行者想要热求以远离意界的贪欲等烦恼，就应当观察对于一切意界出性相的各种过犯，比较粗分的特性，你的贪，你在意界里面，而观察诸色界的极尽性，我们三界当中里面的意界还有色界。色界有什么好呢？它离开了种种的意界的这种贪的等等的过犯，所以 达到这种极尽性，性就是特性，极尽的特性，而修出尽相道观察意见出性的种种过患，色界的极尽美好的功德，作为安住你的心，让你的心呢对禅定产生了一种好药之心，想要摧禅。什么叫做出尽相道？就是有为法里面有一些人，他想要离开欲界，因为欲界有生老病死，有瘟疫，有战争。前一阵子我们是不是瘟疫很多，死了很多人啊，很多人都很紧张啊。现在呢，你看呢，美伊战争、苏俄、乌俄战争，我们现在在电视上看到就这么多啊，还有很多的饥饿的地方，像比较贫困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异界的不好，想到色界的极尽乐，有这样呢向上仰望色界的禅定，色界的那个人生，那个生活品质会比异界太好了。我们这边问题很多，我们这边斗争很多，我们烦恼很炽盛，我们的生活过的品质不是很好，但是色界的品质很好。有这样想要移民，那你要移民到色界那边，你要靠禅定，色界跟无色界都靠禅定。那异界我们说移民，是不是啊？然后色界无色界要靠禅定，你才能够投身在那个地方。这个就是有为法当中里面的出尽相道，也就是修禅定观察异界的各种过患，有瘟疫，有斗争，有烦恼，有生老死，看到色界的美好种种的特性，因此我要以禅定的功夫安住我的心，然后呢投身到色界。就是这一段就是极尽，色界的极尽。若乐离色异界，印以色出性，无色尽性，安住其心。同样的道理，三界最高的天就是非想非非想天，也叫做有顶天。这个地方胜过异界跟色界，但是色界跟无色界它必须要以禅定的功夫才能够上去。因此我们刚才讲多异界它有种种的过犯，很粗撇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我们想到呢，色界的禅定安乐，禅业为喜，种种美好的功德，那我不想在这边异界里面过着这种斗争、烦恼炽盛、有瘟疫、有战争的生活，所以我想要跑到色界。那我要到色界，我都想到色界的美好，有一股力量，求好心界，你就进入禅定。那你到了色界的当中，你是不是永远不满足？你还要看到无色界的好处，因为色界里面有四禅，无色界也有四禅，都四禅八定，是不是？所以你看到那一边，你看到色界的初禅比一界好，你看到色界的二禅比色界的初禅好，你是不是一时晚上？那你就要靠你禅定的功夫了。所以你到了色界的四禅当中，你看到不美满，因为你看到呢色界还有比我这边更好，你有好药之心，想要投身到色界，那你必须要禅定了得。因此这边就是出尽相道就讲到了，假若这位修行者想要乐求远离色界的贪欲烦恼等的影响，就应当观察对于诸色界所有出性相的各种过患，过患就是不好，而观察到无色界的极尽乐的美好的特性，安住其心，然后来修出尽相道。出尽相道就是说出跟尽做一个对比，我看到色界的不好，看到 无色界的好就是净，净就是净妙，就是极净，更好。粗就是比较粗别的特性，我们看到呢不好的还看到好的，这条道路就是粗性向道，观察到色界的粗性的种种过患，观察到无色界极尽美好的功德而做观修，安住我的心能够呢投身到无色界。若乐通达，极乐解脱，遍一切处，沙迦耶识，应以苦地、极地、灭地、道地安住其心。这是第三种。刚才我们讲了有三种嘛，异界要往色界是第一种，色界要投身在色无色界的第二种。那第三种，假若乐求于通达无我意的内涵以及乐求解脱的修行者，应当断除遍一切处的沙迦耶见，就是我见。哎，应当，如果你要断除沙迦耶见，你应当对于苦集灭道，就是苦地、集地、灭地、道地，作为你用功的所言，把苦集灭道四地十六形象安住在你内心，作为你观察的所缘境。苦集灭道我们就很清楚了，苦集是有为法，是轮回的因跟果，苦是果，集是因，属于有漏法的部分。灭地跟道地是出世间法，出为灵，出轮回的因，属于无漏的法。通常我们会讲到灭地又叫做解脱啊，道地就要讲到空性，有空性的内涵，把一切三界的烦恼给断掉，也就是把我见这个沙迦耶见给断掉，你证得呢小证的阿罗汉果位。这就是我们所要谈到的内涵。那我们再往下来看哦，此诸所言通于毗波舍那施则修习及色摩他安住修习二种所言，非为色摩他之所言。我们刚才就介绍了进行所言、静候所言、善巧所言，它有它的所言的差别。以上所说的一切诸所言都可以作为通达毗婆舍那圣观思维观察修习的所言，表示说进行所言、静候所言、善巧所言以及他你所言的所有的内涵，都可为作为你毗婆舍那殊胜的观察。什么叫做圣观？什么叫做毗婆舍那呢？他就是你可以对每一个法去思维、去抉择、去观察，即色摩他安住修习二种所言，以及色摩他安住所言，这是修习止观的两种所言。也就是说，上面所介绍的种种所言，可以通达毗婆舍那，也可以通达于色摩他的所言。如果你通达于毗婆舍那的所言，你有只安住在心一静静的所言境当中，你去观察五蕴，这个呢思维抉择五蕴之上有一个我的存在，这个就是属于毗婆舍那观察修的所言。如果你是通达色摩他的所言，你就安住在所言境界上，不去思维，对不对啊？这个就是说所有的所言就变成你有这两种色摩他跟毗婆舍那的所言，非为色摩他之所言。因此上面所说的各种所言，并不是只有仅仅唯有只是在说色摩他的所言而已。你色摩他的所言，你只达到一种心一静静的基础之上，你就可以什么进入毗婆舍那的思维抉择。这两者呢 构成的指环算印。然因有是心修圣摩那智所言，有是圣摩他身以圣境所言，故以修止所言当中说。虽然如此，能够修圣摩他的修行者有分成两类。第一类，因为有一些是心修圣摩他所言的修行者，主要目的是令未得止的修行者能够得止，表示说有一些他刚开始在学禅定，他最主要目的是让心一静心，就不要做思维解脱，而安住在所缘境上，先得止，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有一些修行者已经升级圣摩他，他已经达到止的境界，已经入定的境界，之后为了要获得更殊胜的所缘，所以呢有这两种，一种还没有得止，一种已经得止了。啊，如果还没有得止，你是不是要很尽心尽力心里尽性，啊，安住在所缘境上，数息外也好，观呼吸也好，你念佛也好，是不是就安住下去，观佛像也好，就让你的心里一尽心，不要乱想。但是有一些修行者，他修达到某一种境界，他得到圣摩他，到未到地定，他达到呢这个止的当下呢，他升起的身心清甘之后，他可以去思维法的内涵。所以有这两种圣摩他，哦，一种还没有得到，一种已经得到的修行者，故于修止所缘当中，因此这个部分呢，在修止的所缘当中才会特别的说明所缘有相关的事情，相关的内涵。所以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文词里面来消文。我们看文355页的第九行，三显示所言义门，正定所言摄持心处，即前所说心中所现所言之影像。第三个科判显示所言义门，显示所言义门最主要是要表达显示先说修止的所言有不同的种类，叫做义门，门就是角度或者是种类或方式，哦，这个门有好几种解释。就像在前面有提到四种所言，周遍所言、近亲所言、善巧所言、近后所言，哦，这个就是不同的方式作为你的所言。所以第三个科判显示所言义门，表示说你的所言有不同的方式。正定所言摄持心处，在正式修禅定的所言时，是摄持内心处义功相的形象，作为你用功修止的所言境。即前所说心中所现所言之影像，也就是前面我们有说过所言境当中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心所显现所言境的影像，这个叫义功相，或者叫影像，叫佛像。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讲到正定所言摄持心处，这个心处的内心里面，你在用功禅定的时候，你是不是心一静处？你心，你念佛是不是要念佛？佛号是不是你心中的影像？这个影像另外一个名称叫义功相。义就是境界，你境界，你内心境界的影像。就是你在念佛，或者你在观佛像，你要修禅定嘛？心一静静观佛像。我后面这边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像？你要观释迦牟尼像呀，观阿弥陀佛的佛像呀，诸佛的佛像都可以。你作为你用功的所言， 那你要观佛像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佛像的整体轮廓把它先把它观出来？那观出来有一个整体的轮廓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要观，我们就观它的头部。那你头部这么多，有眉毛，有眼睛，有鼻子，对不对？有嘴巴，很多啊，有耳朵。那你要怎么办呢？你可以先观两个眉毛，一样一样把它观为清楚，一样一样的变成你的所缘。因为你刚开始把整体的佛像它有一个轮廓出来的啊，那你是不是要它的轮廓的这个头像，头的这个眼耳鼻舌是不是要很清楚的显现？那你不能说一次都观眼耳鼻舌身，你一样一样观。好，先观眉毛，好，是不是？那眉毛是不是佛的两眉，或是不是在你的心中变成有眉毛的影像？那是第六意识哦。我们不是，比如说这个是佛像，我前面有一个佛像，我观了佛像的头好了，我佛像我闭着眼睛，或者你不闭着眼睛，因为我们的观有两种，有一些人打坐他会闭着眼睛，你要难传人家一天就叫你闭眼睛。那有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在网络上查，他说你的眼睛要鼻观心，是不是？眼观鼻，鼻观心，那个眼是不是像释迦牟尼佛，像观世音菩萨？眼，他的眼帘是垂下来的，他没有完全闭。那你垂下来，你是看到哪里呢？看到你前面的一尺一尺的距离而已。你看啊，是不是一尺的距离？那你不可能一直观着佛像一直在看嘛，不可能嘛，是不是？那你在观佛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我们的根跟识的结合？我的眼根先看到佛像的长相，它的轮廓，那我们要观察的那一点佛像的那个象征。那你的眼根看的时候，你的眼识进来，就眼就是根跟识结合，这个佛像就清楚了。那清楚的时候，我怎么认识这个佛像？是我的第六意识分别心去认识的。第六意识分别心去看到佛像的时候，这个佛像就被我的根识给捉起，换在我的内心里面有一个意空相，有一个影像，所以我的第六意识就观察我心中的影像。比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我心中的影像就出现了。我在修止的时候，比如说我闭着眼睛在修，对不对？或者我眼睛这样垂下来，也没有在看佛像啊，那是不是我心中有一个佛像的影像出现啊？我是在修我心中的影像出现，我不是在修外面这个佛像，懂不懂？好，这个心中的意空相，这个影像就是怎么样呢？正定所言，你要正确的入定，作为你摄持你心中入定的所言，内心处的这个影像，懂不懂？这样你才能够入定啊！你要观佛像也好，你要念佛也好，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念佛你要念到怎么样？你要一心不乱。那你一心不乱不是外面的佛一心不乱，是我念这个佛号，我内心的这个第六意识在念的是一心不乱嘛？所以这里面要告诉我们这一点。好，那下面我们再往下来看哦，我们就直接来看，我们就很清楚。其名一门，如声闻地云，即此影像一名三摩地相，一名三摩地所行境界，一名三摩地方便，一名三摩地门，一名三座椅处，一名内分别体，一名光影，如是等类，当知名为所知是同分影像，诸名差别。从这个意思来看，说我内心的影像是要让你镇定入定的一个所言，是不是？啊，就有很多名称。这个很多差别，所以呢，其名一门，修其色摩他的所言影像，说我的第六意识里面所显现出来的意功相，我内心这个影像是分别心所安立的。所以呢，另外有一个一门不同的名称，不同的名称，门就是方式，不同的名称来说，譬如平。你直平的分别心显现平直的影像，意思就是我现在看到我前面的摄影机我们现在看是不是用我们的前五根，它不用经过第六意识，就是我的眼睛看的影，这个摄影机我不用经过第六意识去分别， 我看的就是摄影机啊。但是我现在就要打坐哎、欸，我要入定哎、欸，啊，我内心要不要有个影像？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心看了摄影机，我眼睛闭起来，或我的眼帘垂下来，摄影机在我前面，外面这个摄影机就不见了嘛，对不对？但是我心中是不是有一个摄影机的影像能够跑出来？就在讲这个瓶子，你看到瓶子就有根是第六意识的记录分别心产生的什么意空相，就是影像。好，譬如声闻地当中你们所说了修止所言的影像，如果我的心中有一个佛像，或我在念佛，这个佛号也是我的影像，或者数息法，数息法是不是我第六意识分别心所安立的，这个我要用功心一静静的一个所言，修数息法也好，修任何都可以，是不是我的内心是不是有第六意识分别心所安立一个影像？而这个影像呢，就是呢如声闻地当中所说所言的影像，就是内心所显现的影像，这个叫做三摩地相。也可以说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三摩所行的境界。哦，这个你看啊，我这个佛像，我观佛像好啊，佛像在我的第六意识显现出来，是不是我的境界？我心中的境界，我要安住这个境界当中，所以又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三摩地所行的境界。也可以给他一个名字叫三摩地方便啊，方便我心里尽兴嘛，一个所言嘛，是不是的方法，方便就是方法。一名三摩地门，地门这个门就是门槛，就是门禁，就是我入定的门禁。也就是说你在观修，你在禅定的时候，你打坐啊，不管你是观佛像也好，你不是在观外面的佛像，你在观你心中的影像，这一尊佛像啊。你如果你是数息法，你是在观你的数息法，这个第六意识分别心产生的数息法的这个影像，懂不懂？好，就有很多的名相。一名作意处，什么叫做作意？作意有两个解释，一种你的思维作意啊，一种你放在那个三摩地，你要做禅定，它就是专注，作意就是专注。的守意，这个影像就变成你在打坐心一静性的所依，你要依靠这个法，这个影像来抓住你的心，你的心跟影像都绑在一块，就不散乱了。后也可以叫做呢内分别体，你内在的分别体性。什么叫分别体性？内有分别，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的分别出来的影像，作为你内在所言的特征，懂不懂？就内分别体性。一名光影，影就是影像，也就是说这个影像有这么多的名称，作意处、内分别体，或者说光影，光影就是影像。如果你没有光，你影像就看不到了，是不是黑黑暗暗的？所以叫光影，就是影像的意思啊。所显现出来的影像，在你内心，作为你用功修止的所缘境。如是等类，以上如是七种等类的名称，都是修止所现出来的影像，叫异名。不一样的名称，同样内涵。当知名为所知是同分影像诸分。诸名差别，应当知道这七种不同的名称，都是名为所知品事物同一分的影像。什么叫做所知？所知是就是一切法，懂不懂？虽然有个别名称的差别，只是安立不同的名称而已。讲来讲去都要讲影像，或者讲意空相就对了啦。所以表示说，如果你在经论里面有看到这一些名称，都在告诉你，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内心的这个影像啊，就是你所修的所缘境啊。那我们再往下来看哦，二名此处所言者，以说如是，多懂所言，当今当言何而修止也？第二项 说明认识此处修止的所言。有人就问啊，以说如是多种所言，前面已经说了很多种的修止修禅定的所言，那么现今应当依哪一种所言来修止啊，我才能够入定啊。下面谈到答，如前经说无有限定，悉个别言，以补得切罗有差别故，尤其善秉贪行者等修奢摩他时所言个别决定。刚才我们说前面已经讲了那么多的所言，那我要依哪一种所言啊？因为你讲了太多所言啊，哪一种才是我要依靠的所言啊，才能够入定啊？下面就回答了，依据前面的经典，就是离婆多请问经，也就是竭利华多请问经当中所说的所言境，并没有限定，没有固定的，必须依靠这个修行者的心境当中，他在贪嗔痴慢还有行思当中这五种烦恼哪一种比较出众，比较势盛，会影响他打坐的品质。所以每一个修行者的所言就不一样，有一些人贪比较重，有一些人嗔比较重，有一些人胡思乱想，就是行思嘛，对不对？就是想了很多，不管想好的不管想坏的，就是想了很多，他没有办法入定。而有安利个别不同的所言，而这个样的修行者的不得切罗各有差别，看他这五种烦恼当中哪一种他最殊胜，就作为他的所言，是不是这样子啊？不然你那个烦恼比较势盛比较强烈，你坐下来你就没有办法，你要先把它认识，把它调伏啊。好，所以我们从这一块里面就很清楚说，这个人平常就很散乱，你说他会打坐会入定啊，不用太相信了，你就告诉他先认识烦恼，把烦恼先调下来，心能够安住下来，你才能够打坐啊。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的心一直讲外在攀岩，你法会很多，活动很多，你今天如果不出去活动，不出去做法会，你心就不安静，你叫他关在家里一阵子他关不掉，他一定会往外跑啊。所以这种人能入定吗？不可能入定啊。从这个里面就告诉我们，你要入定之前，你是不是要把你的烦恼你的所言先安住下来，来调伏下来，你再来打坐就比较容易。下面就说啊，356页的第三行，尤其善秉贪行者等修奢摩他时所言个别决定。尤其善秉贪表示多了贪心很重的修行者，对于这些的不得切罗来修奢摩他的时候呢，所言必须修不净观，是由于修行者的贪嗔痴慢疑各个不同，以个别来决定所言的对治法。意思就是说，你的贪很重，那你这个修行者是不是要先修不净观？如果你的嗔很重，就要修慈悲观，是不是？如果你的慢心很重，你就要戒别观，是不是？好，这就是每一个人在修的时候不一样。若不尔者，众后人得奢摩他相应三摩地，难不能得十奢摩他。为什么修持的所因依的修行者的烦恼来看有所对峙不一样？因为每个人个性不太一样，所以你要先修怎么样你的烦恼哪一点比较自胜，你要做对峙，先把它调伏下来，你再来修定就比较容易入定。所以若不尔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因为不依决定所言来做对治，你不是依着我们上面所说的，你的贪就用不净观，你的慢就用戒别观，你的嗔就用慈悲观，你不依着这样来做对治的话，你就没有正确的对治方式，你的心还是没有办法安住你的心。所以众后人得奢摩他相应的三摩地，纵然这个修行者能够获得奢摩他随顺相应的三摩地，然而也不能获得真实奢摩他。 表示说他的心本来就很酸乱，也没有先调和，但是他感觉在打坐的时候呢，他是随顺啊，随顺你三摩地，随顺在打坐，随顺要进入禅定啊，但是他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入定的真实三摩地。他打了，我们可以检查一下，不管我是出家人或是在家人，我们都很喜欢打坐，都有习惯性嘛。好，一坐在蒲团上，一坐在上面上，啊，我们就是盘着腿。我以前出家的时候，我们到了寺院里面去，啊，很多人都这种习性，包括我。我们坐在那个小小、那个圆圆的那个椅子，对不对？哎，就刚刚那个圆圆的椅子是不是很小，就有一个屁股可以坐而已？我们还是一样有办法把双盘都坐在上面。我看到我们很多人，师兄弟那个一坐上，就习惯性都盘下来，啊，从来也没有入定过。啊，因为对这个禅定不清楚啊，以为我们在打坐就是修行，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好像我学佛就应该要双盘或者单盘或者散盘都可以，而我们坐在椅子上，小小椅子上，我们就会什么盘腿，但是盘腿不能代表他是入定，懂不懂？他的心是不散乱，他只是一种习惯性。好，我们再往下来看哦，若不久修进行所言，上说不得证什么他，况前弃舍进行所言，多行思者犹应修习。因为我们的内心的烦恼个别不一样，那你要修禅定，是不是个别的对治你的烦恼哪一点比较事先影响到你打坐的心情？所以每一个人的决定，每一个人的所言就不太一样。若不久修进行所言，虽然已经在修持进行所言，假若不是经过长久中间不断的进行所言来修习的话，尚且说不能获得真正的什么他。哎，你的烦恼那么炽盛，你的心那么的散乱，你说你要打坐就能够入定吗？啊，不可能入定。我们刚才说我们的烦恼有分成三种，强中弱，是不是？强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弱的话，哎，中的话你是比较容易，表示强的话你要先调下来，你入定的机会时间要比较长，啊，你中的话时间就比较短。那如果你的脾气比较烦恼不会干扰到你的心的话，那你入定，哦，就速正心住，是不是很容易就安住下来了，就入定了。好，况前弃舍尽情所言，更何况完全弃舍尽情所言，更是不能成为修行入定的修行者。多行思者犹应修习。如果呢，这五种烦恼贪嗔痴慢行思分别，这五种烦恼当中内心多行思，就表示你的心呢停不下来，想生意，想家庭，想好的，想不好的，他反正呢很喜欢想，脑筋动个不停。这样的人尤其更应该修持属习法，作为你用功的所言。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遇到一个生意人，他跟我说他的睡眠很早。我说为什么睡眠很早啊？但他身体很棒。他说我的脑筋，哦，连睡觉都在想怎么做生意啊，这样就要练习数息法，懂吗？以前我不懂啊，如果我现在在遇到，就你要练习数息法，让你的心给安住下来，那个睡眠的品质会比较好，对你的身体会比较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现在说要修禅定，如果你多行思，多行思就是你经常会东想西想，想了很多事情啊，你脑筋停不下来，那你应该要克制去让你的心停下来，安住在所缘境上或安住在佛号上，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叫做数息法。数息法都是出入息的，你观息观呼吸也是数息，也是出入息，有关系到息这个东西，或者是你数一二三四到十也是数息法。好，就让你的心能安住在一个数息法出入息观呼吸的当下，心里静心作为对治。若是 等分不得切罗，后世薄尘不得切罗，以前所说诸所言中，随意所乐，作所言处。假若是贪嗔痴慢行思这五种烦恼都很平静，叫做等分的不得切罗修行者，或者是五种烦恼比较薄弱的修行者不得切罗，这两种烦恼的修行比较弱，一种就是什么？你的烦恼没有比较四圣，没有哪一种比较强烈。我的贪五分，我的嗔也五分，我的慢心也五分，都五分啊，平平的，没有一个比较突出了，比较强烈。或者有一种呢，你这五种烦恼比较薄弱，就是这两种的修行者，就按照前面所说的所缘境当中，最初是修止的所缘境中呢，修行者自己可以随意选择，你作乐就是你喜欢的，你比较相应的所缘，作为你的所缘境来观修止。这样听得清楚了哈，表示说你的烦恼不是很特别强的哪一点，如果特别炽盛、特别强烈的贪、特别强烈的嗔，那你要先修贪或先修嗔，懂不懂？啊，如果你这五种烦恼都平平的，那你任选一选都可以了，哦，就没有固定的了，要来修什么？但是如果你的嗔心很重，那你一定要修慈悲心了。就不能选择别的，一定要先修慈悲心来对治你的嗔。下面又说，又修次第中，修次第中下二篇，一以现在诸佛现住三摩地经及三摩地王经说言佛向修三摩地。此外，莲花戒论师在修次第中篇与修次第下篇这两篇当中说到，依据现在诸佛现住三摩地经以及三摩地王经当中里面先说，最初修止的时候应该以言佛像修三摩地。言佛像就是比如说你言观世音菩萨，或者是阿弥陀佛，或者是释迦牟尼佛，你把佛像呢，我们用我们的根是对得进佛像的那个轮廓，用第六意识去分别把它吸起，变成你的意功像，你的影像，对不对？你就来修观佛像。这是这两部经里面所说的啦，建议啦。结行论书说所言如云，止列有二，为向内言德及向外言德。内言有二，为言前身及言及一生法。也就是说，莲花戒论师在修说在修禅定修止的时候，先观佛像作为所言。那印度祖师就是结贤论师也说，修止的时候也一样要先观佛像作为所言。结贤论师哦，就是印度的祖师，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菩提贤论师。所以结贤论师说啊，修止有很多所言没有错，但是结贤论师特别说呢，在论点当中里面有说到修止所言略有两种，第一种向内言而获得三摩地，一种是向外言而获得三摩地。而向内言里面又分成两种，第一种所言之前身，也就是言佛的前身，头一头两臂二足，就是整个佛身。而第二种依身法，依身为所言而修三摩地。什么叫做身呢？就是佛的身体是不是一个总相？而佛这个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别相，眼耳鼻舌身，一头，还有两手，两足。你可以 先怎么把整个佛像能够先了解，有一个佛的轮像啊，一个轮廓啊，然后你可以先观眼耳鼻舌身，一样一样个别来观也可以，好，就是叫做生法。那我们再往下来看哦，延伸右三，未及延伸为天形象，眼骨所等不尽形象，眼骨脏等三昧也相。这些跟密教的修持有关系，因为密教会观，你观佛像哈、哦，会把自己现为本尊嘛，对不对？比如说你是念佛了，你就把你当成是阿弥陀佛，啊，你是修观音的，把自己当成是观世音菩萨的本尊，啊，这个就跟修密教有一点关系。那延伸又分有三种，其中呢，内向内的所缘缘。所缘佛像前身而修止，有分成三种。第一种，缘身体为天人身，就是本尊的形象而来修止。也就是说，密教当中里面以本尊做，把佛呢当为所缘，现为本尊，把自己经由受持灌顶之后，可以把佛像呢自身现为本尊而修，对不对？把自己现为本尊而修，这个要做个灌顶之后，言骨所等不尽形象。第二种所言就是骨所，什么叫做骨所呢？骨肉啦、啊，骨啊，那骨骼呀，啊，骨，我们的骨肉，还有人骨，还有关节等，这个这方面，形状如骨剑，就是骨所等不尽形象。作为你的所缘来修持，眼骨脏等三面也像。第三种，你可以在修持当中里面眼哪一种方面呢？就是眼骨脏等形象作为修持的所缘。什么叫做骨脏呢？也就是密教本尊有一种法器，你在修密的时候有一种法器，你会执起那个骨脏啊，就是法器啊，懂不懂？来守护你的三面也见。这个就是你第三种所缘。那我们再往下来看文，我们是依的文来消文、啊、看起来就比较呆板一点、啊、把那个文字弄清楚以后，我们要复习也比较容易复习。言依法，言依生法又有五种，为言习、言细相、言空点、言光知、言许乐。如果所言是依靠身法来修止的话，又可以分为五种。你可以言什么？言习，习就是调习嘛，属习嘛，出入习嘛。哦，言细相，言空点，言光，光知，言喜乐，作为修止。这个是密法哦，密教里面的所言的特别的方式啊。我们把它再讲一次，什么叫言习？第一种就是你的出入习，你的气息，沿着风习的出入习。你看我们的呼吸是不是由风带动的？的出入习作为你修止的所言，是指密教的金刚念的教授当中结合种子智的原因，观察风习、入习、住习、出习有这三种阶段。譬如说我们在密教当中里面会念嗡阿吽来作为你的属修。第一点里面说入习就是嗡的音，叫风习嘛，对不对？嗡是不是有一个音的嗡的音、啊、那第二个呢，阿吽阿吽，第一个叫做吽就是入习，阿就是住习，住就是安住啦，停住、啊、在心轮不坏明点当中安住，叫做阿哄哄阿哄、啊、这个哄呢就是呼，表示说我们的出入息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啊入息。比如说我们吸进来啊，吸进来你要呼出去，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停住转换点嘛，对不对？ 你看啊，你在你我们自己在呼吸的时候进来，你进来你是不是要停了稍微 一秒、哦、一点点啊，那、啊、你转换嘛，停了那款叫做助息，叫做啊哄呢，就是出息，哄啊哄，哄啊哄，它是密教里面的叫做观风息，就是风息里面的出入息啊，就是研习的部分，有这三个过程。那研习相呢，维系的形象，什么叫维系的形象？譬如密系当中的教授里面说到，细分升起次第，现起如戒指，就好像呢一粒米戒指那个，就一粒米的大小，其中观想仁义的本尊，还有他的见数，以及所依的坛城无量的净功，就以所现起本尊坛城作为所缘，专注在极为系的所缘当中。所以他这个极为系表示说，他像一粒米的大小，在这个一粒米的大小当中，其中观想仁义的本尊，还有本尊是不是有见数？你像佛是不是有很多见数？菩萨围绕的，就一粒里面有一个世界，有一个见数，有一个坛城啊，那个这个本尊它里面有见数，就比较维系啊。所依就是坛城，你就观想仁依跟所依，仁依就是本尊跟见数，所依就是在这个净土，就是坛城嘛，佛的净土当中里面，也就是说。现起本尊坛城作为所缘，安住在极为细的细相的当中作为你的所缘，就好像它那个细好像我也不懂啦，我这是我的揣测，好像一粒芥，就好像一粒米嘛，对不对？是不是很微细啊？你里面就有怎么样，有佛的净土，有佛还有他的菩萨的见数围绕在那个地方，听起来好像是这样。这个是我从有一些格西罗摩戒里面他们谈到啊，吵起来的。好啊，这个是供给各位参考，如果有讲错哦，就指正啊，然后各位可以去网络再查。那沿空点，空点就是明点，这、就是密教里面所谈到，沿着空点就是明点，作为你修止的所言。什么叫明点呢？可分为呢细明点、实体明点、观明点、坐明点等。有很多就对，依此作为你修持的所言。根据一位师长说，在密处修实体明点，在心轮修观明点，在脸沿就是脸上或者是眉间的修细明点啊，这个我就不懂，我就是把它念一下让各位知道，做一个参考就好。那也有师长说，修习明点主要有三个地方，三处，第一个就是眉间，还有脸颊，就是脸颜，颜面的颜，就脸颜修细明点。好，那第二点呢，心轮坐明点，第三点修密处实体明点。啊，还有另外一位师长又说了，上肢光芒尖锐在眉间或鼻尖，下肢光芒尖锐的密处在眼修，眼齿而修。哦，我只会把它练一练，我这个我也不懂，因为我没有修密，哦，我对密教也不是很清楚，就让各位参考，这样有一个概念，哦，啊，这个是有一些师长这么讲的。言光之，什么叫做光之呢？光就是光亮的分支，也就是光的之分，作为你修止的所言，指的就是心轮或者顶轮幻光，化现说色时，以光芒的之分，还有呢光芒的顶的端，就是光端或尖端，顶尖作为你的所言。 意思就是说你的心轮，心轮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嘛，还有顶轮就是这个地方嘛，幻光嘛，画线你把它缩射，这些光芒每一个之分，然后作为你什么修止的所言，言喜乐，喜乐就是快乐，作为你修止。啊，这里面就是讲到啊，他说以密教的教授当中里面，一切功德引发内心的喜乐，乐空无别之乐，为所缘而修啊。这个我不懂啊，这个太深了，我也没有去读过密教的这个里面，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原身体的本尊，就是天尊的形象，天人的形象，就现为本尊啊。第二个呢，眼骨手就不净观啊。第三个，眼骨藏等形象，骨藏呢就是说有一些密教里面的法器，对不对？好啊，骨手呢就是我们的骨骼，哦，每一个关节等等，还有内所言，就是依靠身体上面的法，依身法呢就有五种，就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解释的哈，哦，不是很清楚，就是照着念而已。言息言起气息出入就嗡啊吽，有入息住息出息，好，还有言起维系的形象，还有言空点，空点就是明点，还有言光之，就是光亮的之分。那 光亮的之分就是幻光啊，眉间啊，鼻间啊，幻顶间啊，幻光啊，你把它缩射作为你所你言止的一个所言，还有言息的。好，这个是略略的说明一下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翻开356页第9行。这个章节最主要是告诉我们，在打坐之前，你先要把你的信心给调拢，有烦恼呢，也要稍微把它调下来，不要那么浮躁，让我们的心有一种平静，那打坐就比较容易依照久住心这个阶段而进行，心能够安住在一个所缘境上。那我们的所缘很多啊，既然讲到五种烦恼，每一个人烦恼个性都不一样啊，这个跟我们的前世有关系，因为我们前世很喜欢发脾气，这一生来嗔心就比较重，贪心比较重，就是前世没有对治。同样我们这一生在学佛的时候，我只要念佛，我就要参禅，我就要读书，我就要拜佛，我就要绕佛，但是你脾气还是照样发啊，这样也不对，这样下辈子你要来做禅定，就是你心对境，你的嗔心起现心，你的贪心起现心，都不对。所以你学佛告诉我们，从这边就是说，一个修行者他最主要要对治有两种，一种就是烦恼，就是恶乘把烦恼给断掉，证得阿罗汉口味；大乘把自利给对治掉，以利他为主，就是这两种。那从烦恼跟习气来谈，就是这两种嘛。烦恼里面有分别烦恼、寄生烦恼，还有烦恼的习气，这个都是我们所要去对治的。那这里面你要先达到一种静，就是止的范围之上，你的心平静，你才能够视为法的内涵，才能够把烦恼给断掉。所以止观算因，才能获得解脱，获得无上菩提。那你要止观算印当中，你先要有止，止里面要分成学顺的止，真正的止，观有学顺的观，真正的观。那真正的观呢，也是在止，达到真正的止的时候才起的真正的观，这是互相关联的。有这样的次第，你就知道我们在学佛的时候，不是说我要修止就修止，修观就修观。你要修止修观之前，要先建立正知见。有了正知见以后，你在止的当中，你才能够你思维五蕴、十八界、十二住 等等。因此我们说呢，休止之前要先把你的烦恼给调伏下来，你对你的休止修禅定就比较有帮忙。所以这边有很多的所言，而每一个人的个性脾气都不一样，等又不一样，所以依着个人不是同一个方法。因此我们就往下来看哦，356页第九行，向外言者亦有两种，为殊胜平庸，殊胜又分二，为言佛圣矣，道纪论事亦引此分。我们是依着文来消文，所以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顺，但是为了能够以后可以复习，所以依着文字来讲就比较不会讲偏调。向外所言而得止也可以分成两种来说明，第一种殊胜所言，第二种平庸所言。平庸就是普普通通的，譬如世间我们看到了三恶大地，都可以作为我们所言的修止的所言，是不是？你看到石头啊，你都盯着石头，也可以安住在那个石头上来修止，也是可以。这个叫做平庸所言。殊胜所言又分成两种，为佛身矣。第一种就是言佛身的功德，以佛身的三十二相八识随心劳的专言作为我所言来修止。啊，这个三十二相八识随心劳好像是佛百劫修相好。啊，为什么要修相好？要符合众生的喜欢，看到就喜欢，这个人啊，我看到就喜欢。啊，这不容易耶，是不是？有一些对吗？有一些你看到就讨厌，你就很讨厌了。
我就很担心被看到就讨厌。
你就很担心被看到就讨厌。我告诉你，自己要看开一点，把自己看得美满，有自信一点。你再怎么修，人家还是有一些人还是不喜欢。我告诉你，这个是美女，这个是帅哥。有一些人喜欢看帅哥，有一些人喜欢看美，有一些人不要，有一些人喜欢看泼辣的，有一些人喜欢看比较有个性的。每个人等流不一样啊，对，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按照每一个众生所喜欢修到他欢喜。我们只要把自己修得圆满啊，尽心尽力，大部分的欢喜就好，是不是？啊，每一个人烦恼都不一样啊，哎呀，好，这个就是佛身三十二相。但是呢，虽然是这样，我们还是要观佛身三十二相八识随缘，变成我修行的所言。哎，如果我们呢，我们要做帅哥美女，要长得庄严的话，我们有很多的方式，你供花，是不是？你的念头都很好，你学习他人，都可以变帅哥美女。但是最好的帅哥美女是怎么样啊？内心有法，专研自心，这叫持戒。我们看哦，都看不耐，对不对？对不对？有一些人帅哥美女一看，哎呀，真的帅哥美女开口，我们就都讨厌了，是不是？真的，我看到前几天去那个千年买东西，他看到一个还长得还蛮帅的，哦啊，还有艺术的呢，但是他一开口就开始在生气，在对他老婆凶啊，那么多人他也不怕人家，那生意就很大啊，看着就不美了，懂不懂？就是没有持戒，他心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持戒是最专严，懂不懂？就内心专严啊，是最美最好看。好，我们来看啊，我们最主要是讲到说，不是在讲这一块，我们是在讲说，我们可以观佛的身，佛身三十二相八识随缘作为我用功的所言。而第二种佛语的功德，佛的声音非常的美妙，他可以讲在那个 他就在网络里面，或者是说在经论里面说，佛以的功德六十之妙音等以事业功德，啊，就很多了。我来不提到这里广东里面稍微有解释一下，或者你在网络上，你可以的佛以的功德是什么，你可以去看，作为你修止的功德。道济论是亦引此文，因为佛身跟佛以他修止的功德，阿里达尊者在他自己写的《道济论释》当中，就引用这段文来做解释。在此文呢，在356页的第六行，修次第中下二篇，我们刚才所谈到那边，就讲到呢，现在诸佛现住三摩地经及三摩地王经当中所说的观佛像修三摩地，或者菩提道灯论在定知良品所说的言一身法及向外所言以三摩地，三摩地王经是一样的，就是言佛像啦。啊，佛像里面有种的跟别的啦，种的是整个佛像的轮廓啦，对不对？啊，别的就是他的自分，来修止。其言佛身摄持心者，随念诸佛故，能引身无边福德。在众多的所言修止当中，此处宗喀巴大师要先说的是，其修行者所言起佛像，起佛身就是佛像，作为观想而摄持我们的内心，这个功德非常大。如下：第一，因为演练诸佛的缘故，能够引申无边的福德。比如说，住在寺院里面的出家人，像以前我住在寺院，我们知道早晚课是不是看到佛像，你心生欢喜，你的眼帘里面，你的意识里面都是佛像，庄严的佛身。而我的房间里面也会换什么，放佛像，小小尊的。所以在我们的周围四处，你看到了就好像跟诸佛菩萨在一起一样，因为你内心嘛言佛像，无形中你对佛像那个亲切感跟一般就不太一样。啊，如果呢你的家老是换一些什么狗啊猫啊动物啊各方面，哦，你看到那个就很欢喜。我问你，你临终的时候那会不会显现？有可能啊。有，所以大部分修行者他不养猫狗各方面有他的好，为什么？因为他的所缘看到不一样，不是说我们不要看到那一些啦，因为你会去照顾嘛，是不是？你照顾，你花一个心在那边，等到我们要死的时候，那一只阿猫阿狗你要把它好好照顾啊，因为你也走不开啊，因为我们是凡夫啊，我们减少我们很多的障碍，懂不懂？所以这里面啊，这个是别话啦，这个是别话啦。所以以前我们在事业里面有那个流浪狗流浪猫生病了，我们就把它处理给它养啊，把它让它休息，要照顾它，等它好就换身了，不要让它留在里面，是不是？啊，留在里面我们看到了会不会跟那个阿猫阿狗玩呢？不是，我们不是鄙视他，不是。所以你的心就有一份心去关注到那个地方嘛。那你要看经论，或你要拜忏，或你要拜什么，要做什么，就会分一份心思出去了。哎，就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修止，它这里面呢，宗喀巴大师就引用了诸佛菩萨，你学念，你的学念就是你意念的诸佛菩萨的缘故，你会引申很多的福报。好，下面又说，若佛身相明显坚固，可作礼拜供养发愿等积极资粮之田，即毁除凡夫等进障之田，故此所言为 所言最为殊胜。第二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观想佛身相，三十二相八十随行，能够明显坚固之后，就是很清楚又能够坚固。坚固的意思就是你随时呢想到佛就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自然而生起，可以作为礼拜供养拜宴等以及积极广大的福德资粮，也就是资粮之田，以及毁除防护等进账之田，也能够帮助你忏悔防护未来等清净业障之田。因此这种佛像所缘就会殊胜，表示说你经常忆念佛像，比如说像阿利达尊者，他在藏系的西藏的时候，他说他显教的戒维系的都很早，都等于没还，啊，多厉害啊！但是那密教的戒，他就像毛毛蚁一样经常还，就是密教的戒就很难吃。他如果呢想到有个念头不对的，他马上下马，啊，就对了一个佛塔，啊，就在佛塔前面忏悔。那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两点关起来，或者佛的身舌像八十岁那岁，你是不是可以再累累积福的资粮？我要喝一杯水，我的供养诸佛菩萨，这两点对不对？你是不是可以累积很多的福德资粮？我要吃个饭，我就供养。所以有人供养我，你看到西藏的那些仁波切什么，人家供养他，他就会把钱放在头顶上，他先供养诸佛菩萨。这两点，他可以随时可以累积福德资粮。那同样啊，你在忏悔的时候，你都没有佛像，也没有什么样的坛禅，那你是不是把它观想、意念，那个佛像非常的明显又坚固，你就开始忏悔？以前我们那边有仁波切来啊，因为他们就是大仁波切嘛，啊，来我们带他到有我们台湾的宫庙啊。哦，比较有名的，啊，他们也想看看，带他去，啊，他也会点香，啊，就有其中有一个人问什么，你会点香是在拜神吗？他说我在供养虚空中的诸佛菩萨，他的意念嘛，是不是？哎，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你看呢，啊，如果你心中的意念你有得到很多功，你要忏悔也好，你要积极资粮也好，它变成你忏你积极资粮的田之田，懂不懂？田就是境界，这种心田可以累积很多的福德资粮，而田也可以叫做境界嘛，所以这种境界可以让你呢累积很多的福德资粮，而且忏悔很多的业障。你像我们在练金刚萨埵百字明咒，是不是要观讲金刚萨埵菩萨显现他的身、他的什么、他的法相？那我们就这样忏悔，一样的道，你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是不是显现在你的眼前，或在你的第六意识里面？那你就忏悔。好，那就累积很多的福德。又如《三摩地王经》说：“你命中时学任诸佛不退施等功德，若修作道。”以本尊一切尤为殊胜，有如是等众多毅力。第三有什么好处呢？又如同《三摩地王经》当中所说的，如果你观想佛像能够明显又很清楚，又能够坚固佛像的轮廓，将来你命中时能够依靠生前而学练诸佛串习力，意念清晰，就能够获得不退施、善法等功德。请问，你观想佛像是用你的第六意识观想，还是你的眼耳鼻舌身第六意识吗？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在临命终的时候，你佛像是如果是外面有佛像，阿弥陀佛显现在外面，是对还是错？他即使有你也不要跟着走，因为你在念佛的一心不乱当中，你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心是安住的，那个佛像应该 会合为一体，懂不懂？他会走进你的心中，应该是这样了。如果是照这个理论来谈呢、啊？因为你在我们刚才在讲说，我们在讲了，我们是阿弥陀佛的这个义工像，这个影像，我在念佛或者念释迦牟尼佛，我念观世音菩萨，是不是我内心的义工像？如果你就闭着这样念，因为我们在修，不是在修外面那个佛像，是修我们内心里面第六意识的影像。所以刚才是不是修止有很多的三摩地的译名，不一样的名称？那如果你临终的时候，你看啊，我们的观想佛像呢，那你佛像在你的心中显现，非常的坚固，非常的明显。你将来临命终的时候，是依靠你生前意念诸佛，你内心里面不断的串习这个影像，是不是？就能够不退十善法。因为你要走的时候，不是外面跟外面的佛走，是你心中的佛，懂不懂？你那个影像，第六意识的影像走。那这样就很清楚嘛，从在三摩地里面也是这么讲啊。好，若修做道的本尊一切尤为殊胜。如果观想佛像，就是我的第六意识力观想佛像，义工像，这个影像能够清晰而明显而能坚固的话，这个能够显现这个佛像。假若是修密作的道，就是密教的本尊一切更为殊胜，因为你会现为本尊，有如是等众多利益。所以你观想佛像来修止的话，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利益，听得懂啊、哦？你看啊，临命终时又可以往生，如果你是求净土，就可以完成西方极乐净土。好，我们再往下来看问。又此胜利即施佛之法，广如现在诸佛现住三摩地经所明，又如修次下篇所说，当定当了之，因恐闻烦，持不记录。又有此言观佛像来修止的胜利，就是好处，以及思维观修佛像的方法，广泛的解释内容，就如同现在诸佛现住三摩地经当中所说的一模一样，在我的心中能够明显显现这个影像佛身，又能够清楚，这种禅修的方式，就如同莲花界论师在修次下篇当中所说的内容，也应当了之。因为恐闻持记多还多，持不记录，在此不多加以解释。故求所言，既能成就圣三摩地，以诸圣事兼能获得，如是乃为方便善教。因此追求所言佛像修止对象，既能够成就殊胜三摩地，其余有很多的利益，殊胜的事能获得。什么殊胜的事？刚才我们所说的嘛，你又可以忏悔，又可以集资啊，然后临终的时候呢，又可以显现啊，往生净土，是不是这样子啊？好，如是乃为方便善巧，用这种所言佛像来修止，有很多方法善巧，这个都是智者的作为。所以修止就有经论里面说，首先修止是要修什么？用观佛像来修止是最好的。哎，讲白一点，就是好像每天都跟佛在一起一样，你的意念的佛，对不对？当以何等如来之相为所言也？他人就问啊，应当以何种如来之相？就是应当用什么佛像？哪一种佛像作为我所言来修止呢？答：如修次下边引诸一切师，先当如所 见所闻如来形象，安住其心，修什么他？至终就回他，就回答，至终指的是中观应成败，就回答这个问题，就如同莲花论师在修次下边当中所说，一切诸修行者一切事，最初修色摩他的时候，首先应当将如同自己所见所闻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如来的形象作为所缘境，安住其内心中而来修持。有些人还有看到了阿弥陀佛像、释迦牟尼佛像、观世音菩萨的像，我们是讲佛啦，观世音是菩萨啦。如果你看到了阿弥陀佛像或者释迦牟尼佛像还有诸佛的像，你有看过，你有第六意识里面有印象，作为你修持的所缘，或者你听出来，你都没有看到佛像，但是你有听人家描述啊，佛像哦，非常的庄严，那个耳朵很大，看起来就很有福报，看起来很喜欢，哎，你也可以把它勾出一个，哎，轮廓来说来修，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了，啊，所以你所见所闻的都可以作为你实修了的佛像。那我们刚才讲，因为如果你的内心有这样的话，你随时要累积资粮，你随时要忏悔，你都可以用，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广大供养，或者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会说显现资粮田，也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再往下来看357页的第六行。当常思维如来身相黄如金色，相好庄严，处众会中种种方便利益有情。这个有次第的来说明，以身以意的角度。第一点，应当心中常常思维如来身相，就是佛像。如来的身相呢，身体他的身色如金黄，身是金黄色的，即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最殊胜最庄严，属于身功德。第二点就是处在众多眷属海会当中，眷属围绕佛的眷属是指谁呢？菩萨都围绕在佛的旁边，好像是在海会当中，并以种种方便利益友情而说法，这种是属于以功德来利益友情。依佛功德发生厌乐，熄灭纷尘吊极等思，乃至明见如住面前，应以尔时勤修净律。净律就是禅定。对于佛的身功德、以功德引发升起厌乐，厌乐叫好药心，厌有强烈的需求心、好药心，透由思维佛像需求佛的功德，能够熄灭昏沉掉记等过失，你的心就能够心一尽心，而且很摄心、很专注，安住在佛像的领域当中。这个佛像不是你叫你眼睛一直看着外面的佛像，这个佛像你看着佛像，你眼睛闭起来或者垂下，是你第六意识，你的根是对着镜产生的影像，懂不懂？安住在这个影像当中，这个就是你修止。你如果你心能够安住在佛像当中，你很专注，你的分神、你的调集就不见了。乃至明见如住面前，为应以尔时勤修尽力，一直佛像在内心里面能够呢明见。什么叫做明见呢？就很明、很清楚、很明白的显现在你的心中，而且非常的清晰显现出来，如亲见佛像安住在前面的虚空当中。 应当在以耳识，耳识的彼时，令心专注修止的所缘境上，而精勤修精力。意思说，你内心的所缘境，你观佛像，而这个佛像在你内心能够明显的显现而现起，就好像你亲见佛像一样，你亲见的佛是你内心哦，第六意识分别心里面显现的影像，就好像佛一样，也如同呢在虚空之中一样。你不能说虚空之中，比如说我眼睛看的啊，虚空就是中就显现诸佛菩萨，是不是？啊，你在打坐的时候呢，它只是用一个外一个内，对不对？虚空之中啊，如果你的心如虚空，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如果你看到、啊、我们在广供的时候，我们说就会讲说啊，诸佛菩萨显现于虚空之中啊，这个是我们不是在打坐，我们是在观想，懂不懂？那观想的时候呢，你观想你看你的眼睛哦，眼睛，因为我们在观想的时候，我们在拜佛嘛，就不能闭眼睛嘛，对不对？他说是说你用着你的根识看到了佛像，当你看到佛像升起，你就观想出来，就如同虚空显现一样，是不是？内外啊，如果你打坐的话，你的心如虚空一样，懂不懂？你不能说我在打坐啊，我佛像就像虚空一样打开看一看有没有一样，你不能这样。你因为你眼睛闭的时候，就在眼心里面第六意识里面所观想的佛像就在。他讲来讲就是来讲内心这个影像了。好，所以呢，你这样来修精力，啊就对了。我们再往下来看哦，沙摩地王经云：身佛身如金色，相好最专严。菩萨应言比心转修正定。沙摩地王经当中说，佛身黄金色，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最极圣妙庄严，最为殊胜。菩萨应当所言比佛像，令心转气入修正定。你看，连这个佛像为什么能够修正定呢？因为是你的第六意识的影像，你才能够修正定啊。这里面为什么有重复的讲？因为他引用很多的经论，告诉你，不是只有一部经这么讲，很多经都是这么讲。言佛像是最殊胜，有三大好处，一个呢，即知忏悔，这两种啊，一个临终呢。往生净土，是不是？好，我们再往下来看哦。如此所说而为所言，此复有二，为由结心起及以言有令从观显，后亦深信又顺共称，故以言有令相明显。啊，这个为什么会讲到明显呢？就告诉你说，你的第六意识里面分别，哦，根识里面在吸起这个影像，在我的第六意识中就显现能够明显啊，都要讲这个啊，依此啊，如此依照经论所说的，以佛像作为修持的所缘境，此外所缘佛像来修持有分两种方法。第一种呢，为由结心起。透由你的第六意识，透由我的第六意识观想佛像。啊，第六意识怎么观想佛像呢？因为我的眼睛还没有闭起来，我看了佛像，我的根识有根看了佛像，有一个影像，我的识一进去，这个佛像就清楚了，就根识呢吸起，啊，那根识吸起呢，就纳入我的心中的影像，我的第六意识开始分别。所以呢，透由第六意识观想本相，观想这个佛像，内心觉知，觉知就是我的内心的心是看到心升起的佛像，产生了对佛像的信心而修止。所以这个心起是我的内心心升起的一种佛像， 懂不懂？我对这尊佛像产生了有信心而修持。啊，第二种，即以言有，令从观现，以及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开始观想言有显现的诸佛身相，重新清晰显现于前，一直所言而修持。我们刚才看到了心起，是不是我的第六意识里面心升起一个佛的影像？是不是？那我的第六意识在加强这个影像呢，重新显现在我的内心而修止，作为我的所缘境。后意生性又顺共振，以上后者第二种，第二种指的是什么？言有令从观现。第二种这个方式呢，比较容易产生信心，又能够随顺你显教跟密教共振而来修止。如果是密教，就现为本尊，是不是？好，故以言有令相明显，因此对于言有的诸佛身相，令佛像明了清楚显现在以前，这就是随顺于显教跟密教，或者是显，或者是密作乘的仪轨，顺着实修的方式而进行。除此之外，在显教没有这种方式，表示的后面这一种呢，能够顺现本尊，或者是顺着这样的一个仪轨来实修进行修止，这个是什么？大部分都是密教才有，显教比较没有第二种。哦，显教都是第一种，是不是？哎，他要强调是这一点。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前面哦就是干巴巴的，后面就比较有听起来比较精神会比较好一点。好，请合掌哦。愿此听闻跟讲说以菩提心所设的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尽除一切罪障，共成无上菩提。